出发等性本体法界中自性圆满三生有我念立藏本来护度农情报七情无故光尊常护我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的菩提心发了菩提心之后呢，现在再继续讲全是第二大佛陀吉祥护主龙树的究竟依据论。入中论呢，分了四个方面进行宣讲的：名义、义理、论义和末义。现在呢，讲第三个课办，正在讲论义当中。论义呢，分了三方面：造论的分支、所造论体，然后是造论的究竟。现在正在讲第二个课办，所造论体当中，所造论体呢，入世呢也分了这个两个方面进行宣讲。两个方面呢，可以说第一呢是宣讲暂时地，第二是宣讲这个究竟地。那么其中第一个课办呢，宣讲暂时地已经讲完了，那么现在呢，我们正在讲第二个课办，宣讲这个究竟地。所谓宣讲究竟地呢，主要是讲这个佛地的种种的功德。像这样的话就分到这个三个方面进行这个抉择的。首先呢，第一个呢就是最初得正觉之相。那么第二个方面呢，就是这个如是所得这个正觉的本体。第三个方面呢，就是得到正觉之后呢，以幻化立众的这个立众之相吧。这三个方面进行观察。首先现在正在讲第一个课办，第一个课办最初得正觉之相呢，也分了两个方面，第一是真实义，第二是这个比四破四房难吧。逼着破四方难。那么现在呢讲的第二个科判，那破四方难呢又分了两个方面，第一个是出难，第二是比达。那么这个第一个问题呢，就是出难呢主要是这个小乘中一些这个实有中呢认为中观中所觉着一些万法这个无生的空性呢完全就不应理的。为什么不应理呢？如果说一切这个万法都是空性的话，那么就将不成为所知。如果不成为所知的话，那么就佛的人知的智慧呢没有办法圆他就是去通达去了解圆他而转，这方面就是不应理。如果没办法了解所知的话，又安立佛是变质，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就不合理的。这个是第一个方面的这个出难。第二个方面呢，如果佛陀不是变质的话，那么也没办法了解自己的自证经。没办法了解自己的自证境界呢，也没办法给他人宣讲一些万法的这个体相，没办法令他人解脱。所以说呢，从这两个方面呢发了过失的。中观中呢就已经回答，所以说呢就讲第二个问题呢就比达。那么比达呢就分了两个方面进行回答的。第一个问题呢就是正所敬这个无声呢是非常应理的。第二个科判内容呢这个像这样的宣讲，人之所知或者能尽所尽虽然是一体，但是这个传法是非常应理的，这样子回答。那从这两个角度进行回答的。那么其中这个第一个方式呢第一个方面呢，就是说像这样的这个所知像这样这个所知呢虽然就是这个无声的，但是呢我们从分二地的角度进行回答，在生意地当中呢没有如是的，确实没有一个人之所知没有这样人之所知。那么在这个灵验地当中呢，那么可以这个了知的像这样的话通过这个此缘彼相正实义从这个方面呢在面地当中可以宣讲。这个方面就是第一个问题进行回答了。那么第二个问题呢，那么虽然能尽和所尽是一体的虽然是一味的，但是呢就是这个为他人宣讲这个正法是非常应理的。从这个两个角度从这个方面进行回答呢，那么就是从分了两个方面。第一个呢是这个真实义，第二是这个比喻说明。其中呢第一个真实意义呢就是这个昨天所讲的内容呢，昨天讲的内容呢就是这个佛陀的法身呢虽然是最机密的，但是呢通过这样的一种这个报身或者这样受用身呢可以这个宣讲正法，然后呢通过这个报身加持化身，然后加持其他的虚空其他的树木等等呢，像这样的话也可以宣讲法音，然后呢使众生了解这个一切万法的真实性而去除解脱的。前面从这个真实意义方面已经做了抉择的。那么今天呢开始讲第二个课本。第二个课本呢就是通过比喻宣说比喻宣说呢，在这个宋词当中呢，有这个两个宋词两个宋词当中呢，首先呢就讲这个第一个宋词：如具强力诸陶师，金九吉利转机轮，现前虽无功用力，旋转人为平等经。那么首先这个宋词呢，就是直接讲到的比喻了直接讲比喻。然后第二个宋词就讲它的这个意义，实际意义上呢，通过比喻而显示的意义吧。所以首先讲第一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呢，就是这个如具强力诸陶师，通过这个自他都承许的，或者在这个民间呢，在世间上呢，大家都可以显而易见的一个比喻。那么就是说这个陶师，这个陶师呢，在印度的话也是很多。像这样的话，就是说这个具强力。首先，这个陶师呢，他具足很大的能力，他自己来讲陶师他自己来讲的话，那么就是具足这个强有力的这个像这样的这个体魄的像这样如具这个强力诸陶师，金九吉利转机轮。他每天要在什么？每天开始这个做这个陶器之前，他每天呢要开始这个很长时间去这个摇动这个机轮摇动这个机轮。所以说金九吉利转机轮，现前虽无功用，等了这个就是很长时间之后呢，现前虽无功用力。那么像这样的话，就是等一旦这个机轮转开之后， 现前可见，这个现前的话就是现前可见，虽然就是没有这个任何的功用力，这个陶师呢，那他这个手离开了这个摇把之后呢，他离开这个摇柄之后呢，他自己没有再去做这样的一种这个旋转的这个这个旋转这个机轮这样的事情的。先前说服功用力，旋转人为平等运，但是呢，像这样的一种这个机轮呢，仍然会这个任运的这个旋转啊。虽然他自己没有加功用，但是呢，像这样一种这个机轮呢，还是会这个仍旧旋转。一方面仍旧旋转，一方面认为平等心。那么像这样的旋转的机能呢，就成为这个这个陶平等等出生的心。那么从这个方面进行这个宣讲的。这方面就说这个首先呢他自己就是个陶师的本身来讲，首先就是通过很大的功用去转动这个机轮，然后后面就是不转的时候呢还是可以这个自己转动，像这样的机轮呢还是自己可以转动，然后还是可以做出很多这个瓶子等等这方面可以了解的。那么像比如说像在印度还是这样的，现在的话在这个世界上也有很多这样的吧，比如说像这样这个那个什么摇拖拉机的时候也有这样的一种这个这个比喻，像这样的话首先这个摇拖拉机之前他自己要使劲去摇这个这个把手，通过这个把手使劲摇，然后呢就是这个发动之后呢，他自己虽然没有用这个功用了，但是呢这个仍然他自己会转动然后呢像这样的话做其他很多事业的，在这个现在的事件当中也有这样的很多比喻吧，我们说可以如果观察的时候呢都有很多像这样，刚开始的时候用很多的这个强力，然后后面呢虽然没有强力之后呢，那么还是可以继续的这个产生事业，这方面也是有很多很多的。那么从这个方面我们可以说也可以了解了，世间上的很多人像这样的刚开始这个有一个时间上的这个，比如说这个学艺和以前他这个学艺这个学艺成了之后的像这样一种这个过程吧，这两个过程也是相同的。那么在一个人在学艺之前在学艺的过程当中呢，他是为了掌握一门手艺，他自己要花很多很多像这样一种这个功夫，花很多功夫，一旦像这样的手艺学成之后呢，他再不去意念虽然他再不需要去意念了，但是他的这个熟能生巧，他像这样的话就是仍然呢就是没有意念没有功用的前提下面还是可以做很多事业的。这个在这个世界当中有很多比喻可以了解，这方面就直接讲到他这个比喻了。然后呢通过这个比喻所开显的意义所要表达的意义，那么再进一步的进一步呢进行这个宣讲的。所以说在宋词当中呢也是有一个宋词进行了解，如是佛住法性身，现前虽然无功用，由众生善与愿力，事业横转不思议。那么就像前面的这个陶师一样陶师呢刚开始的时候这样这个金九转金呢，后面就是没有功用的时候呢还是可以旋转的。如是呢像这样这个佛住法性身，所谓这个法性身呢，那么就是平时我们讲的法身所谓的法身呢实际上就是这个法性身的一个简写吧法性身的一个简写。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如是呢这个佛住这个法性身的时候住到法性身的时候的现前可见呢，虽然没有任何功用，就是佛陀安住在这样法性身当中没有任何功用像这样这个法身那个根本就是说这个不加功用不加勤作，像这样的话安住在这样一种这个寂静的这个状态当中的时候呢，那么有众生善与愿力，事业横转不思议。佛的法身根本不动摇的情况下面在这个基础上呢，那么可以显示这个什么呢，可以显示这个报身，然后呢可以显示这个化身，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事业横转不息，然后呢就是做不可思议饶于众生的事业。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比喻和这个意义呢就是这个非常善巧对起来的时候就非常善巧的。所以说像这样讲的时候呢，佛陀的法身呢虽然就是确实是没有任何功用的，但是呢就是说因为这个佛陀在成就这个法身之前呢通过这个刚发心初发心入道，然后一直到这个实地末尾之间呢，他已经做了很大的功用确实呢就是为了这个度化众生，为了这个成就度化众生的这个能力事业呢，他在这个菩萨道三个无数劫当中呢，那么已经用了很大的功用去修持了。所以说一旦成就法身之后呢，虽然已经就是说这个一旦成佛之后呢没有任何功用没有勤作，但是呢像这样的话通过这样的这个无勤作无功用的这个当中，在这个基础上面呢还是会显现这个报身和化身，如是的话也开始这个度化众生的。从这个方面讲的时候呢，根本没有任何丝毫的过失中观中回答的时候没有丝毫的过失，虽然能知和所知或者能尽所尽是一为一体的，但是呢就是这个还是可以这个宣讲正法，还是可以度化众生的。从这个比喻和意义对照的时候呢，更加能够显出这个中观中的善妙的意义来。那么这个方面讲到了这个佛的这个法性身无有功用，但是可以利益众生。那么把这个众生的意思了解之后呢，我们说还要从这个日光书这个讲义当中呢还有两层意思我们再开显一下。那么第一个方面就是由众生善于愿力这个问题。 啊，有众生生有愿力。一方面讲到之后呢，佛陀啊，就是说在这个这个修持菩萨道的过程当中，为了成佛，他不断的在发愿。我们前面讲到了，像这样的这个资粮道和加行道的时候呢，像这样的就发这个种种愿啊，发很多种种愿。然后再开始在初地的时候呢，就开始发大愿啊，真正的这个十大愿开始发。然后呢，从这个二地以上呢，开始不断的开始这个串习这样的这个愿。八地的时候呢，像这样愿极为清净。啊，这个愿会极为清净的，所以说一直到这个十一末尾呢，像这样的度化众生的愿力是一直没有这样的这个间歇过的。然后呢，一旦成佛之后啊，一旦成佛之后呢，通过这个佛陀这个在因地的时候所发的愿力，他自然而然呢就会就是这个去普度一切众生。这个方面就从佛的自己的角度来讲，从佛的这个这个对境来说的时候呢，佛陀的这个愿力是便于一切这个时啊，便于一切处。一切众生啊，像这样的话，这个一切时间、一切地方，都是这个佛陀的愿力所致啊。像这样的话，愿力这个所覆盖之处的，这个方面是佛陀方面讲的话，那么从肯定是他的这个通过他这个愿力就便于一切。然后呢，第二个方面的话，还要与这个众生的善。啊，由众生善。那么为什么要这个众生善呢？佛陀的愿力当然是就是说这个不会这个有丝毫的间歇啊，有一刹那之间的不会间歇的啊，所以这方面的佛陀是这个恒时具足的。然后呢，就是说这个众生方面呢，必须要具足一定的善业。众生具足你的善业的时候呢，那么众生的善业和佛陀的愿力这二者结合起来之后，结合起来之后呢，那么就是这个佛陀呢就会显示化身啊。比如说我们从这个佛陀化身这个角度来讲啊，从这个佛陀化身这个角度来讲的话，那么如果就是众生的善业成熟到一定阶段的时候呢，像这样的和佛陀愿力啊因缘啊，佛陀这个佛陀像这样的话作为因，然后呢众生的这个善业作为缘，像这样的这个这个因缘聚集之后呢，佛的化身就会应运而生。佛的化身应运而生之后呢，肯定就会做不可思议饶于众生的事业了。所以说这两个前提呢缺一不可啊。但是呢，我们前面已经分析过了，佛的愿力方面讲确实是恒时圆满的啊，没有任何这个间缺的。缺乏就是什么呢？缺乏就是众生的善法。众生的善法啊，就是说这个圆满的一定程度的时候呢，佛的化身会出现的。然后呢，众生的这个善法不具备的时候呢，佛的化身就不会出现。也就是为什么有的时候我们说是明劫的时候呢，明劫的时候佛陀的这个就有化身出世。然后如果是暗劫的时候呢，就是这个佛陀不会出世。这方面并不是佛的大悲心哦，或者佛的这个愿力有间断啊，有中断有间歇，就是因为众生的这个众生的缘方面啊具不具备啊，从这个方面呢就是差别的。所以说呢，就是在日王珠当打比喻的时候，也是像太阳，以太阳打比喻吧。太阳它自己的光明虽然便于一切处，像这样的话它没有任何分别的啊，照这个众生不照那个众生的，像这样的个分别呢，太阳是绝对没有的。但是呢，就是说这个这个有覆藏啊，有覆盖的地方呢，比如说这个很深的山洞里面，或者像这样的很阴暗的房子里面啊，等等等等，这些地方呢，就是说这个不能够被这个太阳所这个照耀啊，这一方面。但是在外面的时候呢，一切大地啊，一切这个有情啊，其实也都可以被这个太阳所照耀。所以这方面太阳它自己是普遍于照于一切，但是呢，就是通过这个其他这个外面的因缘具不具备呢？像这样这个阳光有照到不照到的这个差别，所以说同样的道理呢，佛陀的愿力呢便于一切，但是呢，众生的善法圆满的时候呢，就是可以治愈佛陀；众生的善法不圆满的时候呢，就没有办法治愈佛陀。啊，从这个方面就是说这个两个方面都要具备的。那么宣说这个方面又有什么样一种这个这个关键的问题呢？就是说，如果是对照我们现在我们自己的这个情况来说啊，对现在我们情况来讲的时候，我们必须要发很多善愿，我们自己要发善愿。一方面佛陀有善愿啊，有愿力的，但是我们自己呢要发愿，然后呢还要种种很多很多的善根，为了什么呢？就为了和佛陀治愈。因为佛陀的愿力是恒时普遍的啊，像这样的话，恒时都是这个什么呢？恒时都是一直可以说是不间断的。但是呢，就是如果我们自己的相续当中的这个善业微薄了，像这样的话就没有办法治愈佛陀，或者就是说没有办法治愈佛陀这个所显示的这个善知识啊，这个方面也是没有这个办法的这个治愈的。佛陀所示现的善知识都没有办法治愈的。那么从反方面来讲的时候呢，如果我们自己相续当中发起一些这个比较殊胜的这个愿，就是说呢这个发愿生生世世治愈这个佛陀啊，治愈佛陀教法，治愈这个生生世世不离世啊，像这样的很多很多愿发下来之后呢，那么通过这样的一种愿力所牵引呢，自己的善业就会在这个方面成熟。所以说呢，在今生当中呢，我们可以这个和这个上师善知识和这个诸佛等等，像这样的话就是没办法分离这个方面。但是呢可以说的是，今生当中这个自己的生命一旦就是说这个一旦这个凋谢之后呢，那么在一去世之后，那么或者就是生到有这个佛的地方，比如说极乐世界啊，比如说呢就是生在像这样的不动佛的这个刹土当中啊，金刚刹土的刹土当中等等，你自己有这个愿力，有这个善法呢，肯定这个就和佛的这个愿力接上去之后呢，就会生到佛的面前啊，就会生到佛的面前。或者就是说，如果是没有生到清净刹土呢，下一次我们再转到娑婆世界的时候，也会这个遇到殊胜佛陀的化身。 像这样的话就是继续听闻佛法修持佛法，那么就有这个解脱的这个机缘了啊，这方面是非常重要的。比如说我们念生生世世菩提时等等，这方面实际上也是在这个把自己的所做的听闻的善根呢，像这样的话从这方面在发愿，这方面在成熟。还有就是法王的目前所造的愿海精髓当中呢，他也是提到过了，像这样的未来的导师啊996，像这样的话未来的就是说仙界千佛当中呢还有这个996个导师，现在呢我就发愿呢啊，愿我自己生生世世当中都能够治愈啊，像这样都能够治愈996个导师。像这样的话肯定呢就是这个如果没有解脱没有成熟的话，那么一旦遇到像这样导师之后呢，自己的这个善根就会成熟，自己的相续就会解脱。如果就是说已经解脱之后呢，发愿治愈这样导师呢，也可以帮助这个什么呢，帮助这个佛陀弘扬佛法，或者自己的功德没有圆满的话，那么也会在佛陀面前呢逐渐圆满功德。所以说呢像这样的话这个发很多这个善愿，然后呢就是说这个做很多善根啊，做回向的话是非常这个重要的非常有必要性的。现在我们在这个地方就是说会继续常听法遇到了像这样的这个殊胜的大恩上师呢，实际上还是我们的善愿力，确实呢一方面是善愿，一方面就是说还有这个自己的善根力，这方面方方面面的因缘一聚合的时候呢，我们就有像这样听闻佛法的机会了。所以像这样的机会呢，有的时候呢不要错过了，实际上就是这个善愿善根成熟的这个力量呢。如果真的现在不这个不珍惜的话，像这样的空号的话，那么以后有没有这样的机会就是不好讲。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的时候呢，就这个两个方面需要具足。所以说呢从另外侧面来讲的是我们自己还是要积累很多很多殊胜的福德，殊胜的善根，然后呢就是还要发很多善愿的，从这个角度讲的。还有呢第二个侧面呢，事业横转不思议，事业横转不思议呢，从日光书的分析看的时候呢，他就说从我们分别念的推知的时候，好像就是说这个做弘法利生或者是说法的这个度化众生的事业呢，单单是报身和化身啊，好像就是法身方面就是没有能力，有这个方面的分别。但实际意义上的日光书当中讲的时候呢，法报身和法身呢，只不过就是说一个报身和这个化身的这两个身呢，这两个就是色身方面呢，只不过是个法身方面的一个妙用而已啊，一个利用而已。实际意义上呢，像这样的话，你如果是离开了法身智慧。如果离开法身智慧呢，那么就是这个报身和化身没办法显现的啊，确实没办法显现的。我们说呢，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为什么可以显现报化身？那么就是因为呢，就现前的法身智，现前的法身智呢，就是一般的说法，从法身显现报身，报身显现化身，有这样的一种这个说法。而且在《庄严经论》当中也是讲到了，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法身呢，就是是这个报身和化身的依止。报身和化身的一指处呢，实际上就是法身，所以说法身是根本的，然后其他二者呢也不能说之分吧，反正像这样的话就是从一个角度来讲的是，我们说法身呢就单单是佛陀自己拥有的，然后呢报身和化身呢就是观待清净的众生和不清净的众生面前如是化现而已啊，如是化现而已。清净的所化就是一地以上的菩萨，然后呢就见报身啊，成为报身的直接所化的，然后呢就是不清净的众生呢见化身，成为化身的这个直接的这个所化的。所以像这样的话我们可以说呢，如果就是离开了法身智慧的话，那么肯定没办法就是做这个弘法利生的事业。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报身和化身，虽然直接上显现上在弘法利生，但是都没有离开过这个法身智的。就为什么没办法离开法身智呢？就是按照这个像这样一种这个庄严经论的观点来讲，毗卢菩萨所宣讲的这个观点来讲的话，实际意义上就是说这个三身呢就是一体这个侧面不同。一体三面就是一个本体三个侧面，所以说一个本体三个侧面的话，我们就不能够完全说这个是法身，这个是报身，这个是化身，完全是他体法完全是他体法，绝对不能这样这个承许的，不能这样承认的。所以像这样的话，如果从佛的这个三身来讲，佛的三身来讲的话，就是一个本体确实就是一个本体的三个不同的侧面。佛陀他自己受用法身，然后呢就是说这个地上菩萨呢受用这个报身，然后呢六道众生呢不清净的这个众生呢这个受用化身。所以说呢这个法报化三身呢就是一个本体当中呢通过这个自力通过他力从这个这二力方面呢就是区分了这个三身而已。实际意义上呢就是从他本体来讲是没办法区别这个三身的。三身没办法区别。所以说我们说呢，如果是真正的就是说这个通过修持实地一地到实地之间，如果实地的功德圆满呢，我们说证悟了法身的绝对报化身呢同时具足的，具足了佛的化身呢报身和法身同时具足的。如果是现前的报身的话，法身和化身同时具足的，那么没办法就是说证悟一个其他不证悟的，这个道理绝对不会有的。就是因为它本身就是一体三面，从自他二力方面讲的，自他二力，我们说佛陀也不佛陀方面讲的话，也不可能单单是自力没有他力，或者单单是他力没有自力。所以说从现在的话，佛陀是二力圆满的。既然是佛陀二力圆满的话，那么三身又是从二力的不同侧面进行划分的话，那么说是证悟法身的时候，肯定是其余二身是绝对证悟的绝对证悟。像没有办没有这个绝对没办法安立的证悟法身没有其他的身的，像这样一种这个这个观点是没办法成立的。 然后呢，像这样的这个三生的这个说法呢，在这个庄经论当中还有所谓的这个三平等和三恒常的这个意义吧，它这个区分的。我这个呢，这个稍微简单的介绍一下所谓的三平等，还有呢就是这个三种恒常。那么第一个方面，我们讲这个佛的三生啊，这个就是这个佛的三生方面，安立这个三种平等。三种平等，那么首先呢，就是从第一个方面讲法身平等。法身平等呢，就安立法身平等的时候，就是出啊，他专经论当中讲的是就是处平等的啊，主要是处平等。那么所谓的处平等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一切本来清净的法界啊，一切本来清净的法界呢，在这个法身当中呢是这个平等的，没有什么区别，就是本来清净的法界。本来清净法界实际上我们就是说实际意义上就是个法身啊，就是没有差别的，在这个法身当中呢啊，就是已经证悟了啊一切像这样的这个本来清净的法界，从这个角度来讲是平等的，完全都是平等，没有任何差别的。那么第一个方面就是法身方面的这个处平等，然后第二个方面是什么？第二个方面是意趣平等。那么意趣平等就安立成这个报身方面的。那为什么就报身方面是意趣平等呢？这个意趣呢，我们平时说的想法的意思啊，按照我们来说的，我们平时的说法就是想法啊，就是说你的意趣是什么，我们说就是说你的想法是什么。相当于我们说佛的意趣是什么，佛的我们就说佛的想法是什么。那么就是报身佛的想法呢，我们就按照我们的分别念来说是分想法，实际意义上呢，佛经当中讲就是讲意趣的。像在我们说这个报身佛的意趣的全部是相同的，都是平等的。那么从哪个方面报身佛的这个意趣都是平等的呢？就是说这个一心一意的度化众生这个角度来讲，完全是平等的。任何报身佛，一切报身佛的想法，一切报身佛的意趣的，完全都是平等，没有任何差别。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从这个这个意趣方面讲的，一切报身的意趣是这个完全等同的啊，没有什么差别的。这方面是第二个。那么第三个主要是法这个化身方面安立化身方面安立就是说事业平等。一切化身的事业平等，那么一切化身的事业平等从哪个方面安立平等？并不是说释迦佛的事业和迦叶佛的事业、弥勒佛的事业完全都是一样啊，所度化的众生都是一样的多啊，然后呢，全部都是达到什么样一个同等的果位？不是从这方面去安立平等，就是说一切化身佛他的事业的都能够调伏众生，都有能力调伏众生，就是说佛化身佛的事业呢，他化身佛事业就是能够把众生这个安置在解脱地。这个方面讲的时候呢，一切化身的事业呢完全都是平等的都是没有什么差别的。所以像这样我们说是从三种平等来讲的时候呢，并不是说法报化三身就是平等的没有从这个侧面来讲。实际上前面分析的这个从弥勒菩萨专经论当中所分析的这个侧面来讲的话，那么一切法身的处平等一切报身的意趣平等，一切化身的事业平等都是从像这样的话，就是说这个三种佛陀三身平等，从这个方面了解的。它侧面方面就是不一样。那么下面还有就所谓的这个三种恒常。三种恒常的话，就是从法报化三种恒常方面讲的。那么第一种恒常是什么？就是这个法身方面讲。法身方面来讲的话，就是这个自性恒常。那自性恒常什么意思呢？那么一切法身呢，就是这个无生无灭的缘故，它是这个一个恒常的，它的自性是无生无灭的。一切法身它的自性是无生无灭的，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一切法身全部都是自性恒常。全部都是这个从自性的角度来讲无生无灭的缘故呢，所以说的是自性恒常的。那么然后呢，就是这个第二个方面呢，就是一切报身一切报身方面的话，就是无间的恒常。无间恒常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这个所谓的无间呢，就是一切报身呢，它是不间断的说法不间断的说法。前面我们讲过了，就是因为呢，就是说这个不断有众生从家行道登入这个见道，不断有众生从家行道进见道，然后呢见到从一地到二地，二地到三地四地，然后呢到这个十地，然后呢成佛的不断的像这样的这个众生有这个成菩萨的，不断的菩萨有成佛。所以说呢，就是这个报身佛一些报身佛它是说法方面呢就是从来不会间断，不会间断。所以说像这样这个不间断的说法，从这个角度来讲是无间的恒常无间断就恒常的。它主要是从这个说法的角度来讲，就安立就是一些报身方面呢，就是这个无间断恒常。所以说我们说它侧面就是安立恒常的时候，报身恒常是哪个方面？无间恒常，主要是讲的不间断的说法。从这个方面讲的话，就是这个恒常的。然后呢，还有一方面就是讲什么呢？还有一方面讲的话，就是这个化身。化身方面就是也是一个恒常。那么什么恒常呢？相续恒常。所谓的相续恒常是什么意思？我们说所谓的化身，它是不是恒常的？比如说释迦佛，比如说释迦佛的话，它有这个从兜率天下降，然后入胎啊，然后就是这个出生啊，然后就是最后成佛，然后还涅槃的。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说不是恒常的。那么为什么又安立成化身恒常呢？从哪个地方安立呢？实际意义上，所谓的化身恒常呢，就是从相续恒常。什么相续恒常？释迦佛从这个地方这个一旦可以说，我们从一个方面来讲的时候，这个时候呢，在这个娑婆世界，在我们的这个这个眼前，在印度的时候，佛陀已经去入涅槃了。但是呢，就是他没有间断，他没有间断呢，就是个相续没有间断。这方面这边刚刚涅槃，那边已经出生了， 从那个方面就是说佛陀另一个刹土另外一个世界呢已经开始又开始转法轮了又开始出生了，所以说呢在从这个角度来说啊，从这个角度来讲呢，虽然显现上面呢是有这个无常的显现，佛陀的这个事业呢化身的方面有无常的显现，但是呢就从这个这个方方面面，一个世界很多嘛，像这样的话就世界是无量无边的，世界是无量无边的缘故，而佛陀的事业他的悲心他的愿力啊，或者哪个地方的这个众生的这个善根成熟了，他就会那个地方开始显现他的事业，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世界呢在这个庄严论也是讲过，像这样的话有些地方显现的时候，这个世界当中的佛陀刚出生，那个世界当中呢佛陀正在传法轮，那个世界当中呢佛陀已经正在驱逐涅槃，然后呢有些地方反正就是说这个像这样的一切刹土当中呢佛陀的这种相续啊，他的这个度化众生的相续，他的化身的相续呢就从来不会间断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就是这个化身恒常啊，就是相续恒常。那么从这个方面讲的时候呢，那么这个弥勒菩萨呢他就是讲这个三生的时候有这个殊胜的抉择啊，确实有殊胜的抉择，像这样的方方面面的这个侧面呢我们了解之后呢就觉得佛陀的功德确实不可思议的，不管是从法身的角度来讲，还是从报身的角度来讲，还是从化身的角度来讲，哪个方面来讲的时候呢，佛陀的悲心他的愿力他的智慧他的功德真正是没有办法穷尽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我们要这个如是的话也要发愿呢，就是这个和佛陀一样如是的话事业恒转不思议，从这方面我们可以说了解的。然后呢月乘菩萨在这个讲本颂的时候像这样的智识当中呢，他就说讲到这个有众生善于愿力，然后事业恒转不思议，就讲到佛陀的功德他就是不会间歇的，像这样的这个对众生做不可思议的饶益的时候，他说我也如实发愿了啊，他说我也如实发愿了。中开八识讲经当中他就说讲到这个地方的时候我也如实发愿的，所以说现在我们在这个这个讲文这个时候的时候呢，佛陀既然有这样的这个殊胜的愿力，像这样的话就是我们应该如实发愿，确确实实有这样的月乘菩萨这样发愿啊，中大师他也是老人家在讲义当中也是讲如实发愿，所以现在我们就是说了解到像这样的一种殊胜意的时候还是要发愿啊，那么要尽快的就是这个成佛，然后呢和佛陀一样呢，那么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这个先前虽然无功有，然后事业恒转不思议啊，这个方面呢就是这个来自于这个虚空啊，没有穷尽，众生没有穷尽之前呢，像这样的话就绝对要这个恒常的做利益众生的不可思议的这个事业，现在的话就自己相续当中就要发起这样的一种这个殊胜的愿来，像这样发生跟随这样的这个佛陀跟随月乘菩萨等等这样大的发愿的话，相续当肯定会这样，这个终有一天肯定会这样成熟的。所以在这个地方的时候呢，大家也可以需要呢像这样的话在心中的默默想发起一个这个非常殊胜的愿，跟随这个月乘菩萨等大德呢进行这个发一个殊胜的愿。所以像这样的话就讲到了这个这个从这个破除这个辩论了，破除争论啊，从这个第二个方面进行这个了解了。那么这个科判讲完之后呢，我们开始讲第二个科判内容。那么第二个科判内容呢主要是讲到这个如是所获得的这种这个这个菩提的本体啊，像这样所现前的菩提的本体是什么。那么这个方面就分了两个方面讲，一个是从所依，一个是从能依。那么所依方面讲的时候呢，那么第一个方面就是讲这个所依之相，那么第二个方面呢所依之身相吧，主要是从这个身相方面讲的。那么第二个方面就是讲能依的差别功德啊，从这两个角度来讲的。那么如果按照庄严经论的观点来讲，他也讲所依能依，那么所依的话就是从这个三身方面讲就是所依，能依方面的话就讲这个四智啊，四种智或者五智，莫非莫切的讲义当中就讲五智的。像这样的话能依方面是这个五智，然后所依方面呢是这个三身。那么像这样的话在入宗论当中讲的时候，所依呢就是这个身相，那么能依呢就是种种差别的功德，比如说下面讲到了实力啊等等，像这样的话就是它的这个差别功德。那么从这个方面讲，首先要讲第一个科判的内容。那么这个第一个科判的内容呢，那么也分了三个方面进行抉择。第一个呢就讲这个法身啊，第二个讲这个受用身或者讲报身，第三个方面讲这个等流身啊，等流身不能理解成化身的。一方面我们讲的时候呢，就是好像是这个要讲的时候就是三身啊，先讲法身，再讲报身，再讲化身。那实际上在这个入宗论当中讲的时候呢，法身首先讲，然后报身第二个讲，然后呢所讲第三个科判等流身呢，实际上等流身是报身的一种能力。报身的一种能力，并不是就是指化身啊，不是指化身的，化身的种种功德还要讲，下面还要讲到的差别功德当中讲的时候还要讲这个化身。所以说在这个地方讲的这个所谓的等流身呢，它只是一个报身的一个侧面啊，报身的一个能力而已啊，在报身可以显现种种的这个以前的身相，它有这样的能力。如是从这个方面讲，这个等流身呢就不能说是一种化身的，不能按照平常我们的次第来说法报化三身这样讲下来。因为这个方面就是在科判上面的，首先这个稍微介绍一下，然后呢就开始讲第一个科判了。第一个科判就讲这个法身。所以这个法身呢，前面我们讲个法性身啊，从这个方面讲的话，就是个法性身，或者就是讲这个法身。然后呢，还有其他的译名啊，不同的译名是什么呢？比如说在这个其他地方讲《庄严论》当中讲的时候呢，所谓的这个还有地方讲的是自性身啊，自性身。 那么在这个啊这个《专经》的宋词当中直接讲自性生啊自性生的，然后呢有地方讲自性生就讲法生，那么这二者之间呢实际上是一个意思啊，是个方面，是个一个意思。那么一个意思呢为什么要讲两个名字呢？就是说呢从两个侧面在讲这个法生的。一个方面讲自性生啊，自性分呢就是波普的默契的讲义当中说它是从空分来介绍的，就是法生方面的空分角度来讲呢，它空性方面讲的叫做自性生，然后从明分方面讲的时候就叫法生啊，从这个方面讲的时候呢就是有这个侧面就是不同啊，一个法生的侧面不同，所以实际上呢讲一个法生啊，这个方面讲的，或者就是说从这个断德的角度来讲是自性生，从正德的角度来讲的是这个法生啊，从这个方面也有这个差别的。所以说自性生和法生呢这二者来讲呢可以说是一个一个意思啊。有的时候为什么说安理四生呢，另外派说安理四生呢，啊其他地方讲是安理三生，实际上我们就说这个自性生和法生呢从两个侧面进行这个这个区别的，所以说有四生的说法。然后呢就从五智方面呢，五智方面也是从自性生和法生这两个方面安理两种智慧，安理两种智慧呢所以说从四智就加到五智的，有这样的一种说法的。然后像这样的话就是还有其他的这个不同的名字，像这样的话还有比如说这平等微细生啊，平等微细生啊，这个法生呢就叫做平等微细生。什么叫做平等生，什么叫微细生呢？所谓的平等生呢可以说是一切佛的法生全部平等的，没有任何差别，一切诸佛的法身完全平等。这个在专经论当中明显的这个宋词当中就讲得很清楚，他就讲的时候他就说是什么呢，他就讲的这个这个不异不异啊，不异不异那个时候讲的时候呢就讲的这个这个和哪个不异不异，就是说不法身和报身这二个方面啊，就是法身和色身吧，法身和色身二者来讲不异不异的。从哪个不异方面讲是怎么了，不异方面就是不是他体的，不是他体的主要是讲法身不是他体的啊，法身不是他的，一切诸佛的法身呢绝对是一位的，一切诸佛的法身绝对是一体的，没有两体。为什么没有两体呢？因为在这个法身的状态当中，法身寂灭当中呢它已经寂灭了所谓的自他的这种分别。如果有自他的分别念的时候，我们说这个是我的法身，这个是你的法身啊，就分了自他了。但是就是说这个要证悟佛的法身的话，肯定已经泯灭了这个自他的这个分别系论的，泯灭了自他分别系论，在法身的境界当中呢，那么就肯定诸佛一切诸佛的法身就是一位的，没办法分别自他。然后呢就是不是一体的不是一体呢，不是完全是一个本体呢，就是法身和报身，一切诸佛的法身和报身啊，从这个角度来讲，并不是说前面我们讲的这个一个佛的法身报身，就是一切诸佛的法身是一体的。然后呢一切诸佛的报身或者就是说色身，这个角度来讲不单单讲报身啊，就是说色身吧，就因为色身当中色身的范围广，色身包括这个报化二身的，所以说一切这个诸佛的这个色身和他的一切诸佛的法身来讲不能说是完全一体的。不能说完全一体。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就是说这个像这样的话，一切这个诸佛在因地发愿的时候，他发愿不同，他所积累的质量的时候呢，他的这个种种的这个因缘不同啊，种种因缘不同，所以像这样的因缘他发愿力啊，因缘这个不同，所化不同的缘故呢，所以说他自己所显现的身相、刹土、寿命啊，这些方面都是不相同的。比如说呢我们说这个这个药师佛就在东方琉璃世界了，然后阿弥陀佛就在西方极乐世界了，身相呢一个是蓝色的身相，一个是象征了红色的身相，像这样就有很多差别。然后呢佛陀呢可以说释迦牟尼佛呢在这个娑婆世界所显现的这个身相呢可以说呢就是比较这个比其他的佛啊，比其他佛呢相对来讲就比较矮小比较矮，他寿命比较短80岁涅槃的，所以像这样的话他的眷属方面的话也所化的方面都是不清净的，而其他的这个清净刹土的所化都是清净的，像这样的话有很多很多的差别。我们不能说呢这个法身一位的缘故呢报化身绝对是一位的，不能这样讲。那么就是说分别方面讲的时候，法身绝对是一位的，然后就是从他的色身方面讲的绝对不是一位的就是他体的从那个方面来讲的话，就是这个从这方面也可以安理。所以说呢我们前面讲平等层的时候，主要是从讲平等层的附带这个讲这个这个宋词当中有这样的提到，主要是实际上这个地方主要是讲平等层，一切诸佛的法身嘛，这个科班也讲法身，所以说呢这个法身呢也称之为平等层的。然后还有一个微细身，什么叫微细身呢？那么像这样的一个法身的志向相当微细的一般的就见不到确实呢一般的僧人缘觉像这样的话或者这个菩萨没办法真正见到佛的法身。我们说有些地方讲到，比如说本尊的讲义当中，这个光也是讲到，像这样这个这个菩萨入定位的时候见一分法身，有这样的说法，见一分法身。实际上见一分法身的话，它就主要是从这个见到诸法空性，见到诸法的这个泯灭二相这个角度就是诸法的实相这个角度来讲，我们说见到了一分法身，破除一分无明，有这样的说法。但实际上这个法身能不能等同于佛陀的法身，绝对不能等同的不能等同。所以说像在我们讲的时候呢，佛陀这样圆满的法身呢这个实地菩萨没办法现见确实没办法现见的。那么何况说其他的像那种这个声闻缘觉，一般的世间人，一般的外道更加没办法见了。所以说就是因为它是微细的缘故，非相当微细，相当微细的缘故呢，所以说呢从这个一个侧面的案例，它这个这个微细身那么也是法身的，所以它有这个不同的这个侧面，不同的这个这个说法。 我们前面也说过吧，相对的法身实际上是这个二身的这个根本啊，二身的这个一止处，有这样的这个说法的。那么下面我们开始看这样的一种这个法身的科派。法身的科派呢，就讲到净焚所知如干心，诸佛法身最寂灭啊，而是不生亦不灭，由心灭故为生正。那么在这个宋词当中呢，就讲到了像这样一种这个法身的志向。首先讲到了净焚所知如干心，诸佛法身最寂灭。为什么说诸佛的法身就最为寂灭性呢？就是已经这个通过这个智慧火通过这个佛的法身的智慧火呢，已经这个净焚了一切这个所知的这个干心，像这样一切所知障吧，或者一切这个所知障的这个这个犹如干柴一样的，它这个烈火呢，把这个干柴的全部烧尽了。全部烧尽之后呢，我们说这个柴本身就没有了，然后呢这个火本身要熄灭的。所以像这样的话，从这个角度来讲，佛的法身是最为寂灭的最为寂灭。一方面我们说呢，佛的这个智慧火烧尽了。一方面又说是最寂灭，有没有矛盾？我们说没有矛盾的。为什么没有矛盾呢？我们说这个诸佛法身最寂灭呢，是已经达到了法身的果位的时候，已经达到这个果位的时候呢，它是已经离开了这个所谓的所知的这个所境方面的这个像这样的执着，人境方面智慧的执着，然后通过一个人境去征服这个所境方面，这方面是绝对不会有的。法身的自己的状态当中，就是绝对没有这样的一个二相分别，所以说他们说最寂灭。那么为什么又说净焚所知如干心呢？难道就是说还在佛的法身当中，还有一个什么所知，就是干心一样的东西，然后就是佛的法身智慧，然后去烧掉它吗？如果是这样的话，就应该成什么佛的这个正佛法身智慧还有所知障，就是因为什么是佛的法身的智慧去烧尽了像这样的干心的缘故。那么就是说已经成佛之后呢，还有一个断掉了所知障，所以从这个方面绝对不能安立的。那么既然不能安立的，从哪个方面安立呢？这方面我们说净焚所知如干心呢，就是从十地菩萨的末尾从这个角度去安立的，从无间道和解脱道这方面安立的，只有从这个方面安立。因为所谓的所知障呢，净焚所知如干心，也就是说呢，有一个人焚所焚的嘛，有一个人焚所焚，有一个人焚的智慧，有一个所焚的像这样的所焚的这个所知有干柴一样的东西。所以像这样的话就不能够安立在佛位如果安立在佛位的话，就成了佛陀的成佛之后还有一个所知障还有一个所知障需要断除，需要佛的智慧去断除的，这个方面绝对不应理。所以说在这个安立的时候呢，净焚所知如干心呢，就是十地末尾的时候，十地末尾的时候呢，相似于佛这个相似于佛的法身的这个智慧它和佛的法身智慧相当接近的，但是还没有完全接近。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从这个角度的智慧呢，那么就是焚尽最微细的这个这个像这样的这个像这样的这个二取或者所知障，最微细的所知障，在十地末尾无间道的时候呢，彻底灭尽，然后第二刹的无间显示，无间这个现出这个诸佛法身最寂灭的这个状态。所以这个方面讲的方式呢，就是说，日莫朱堪巴以前在讲释光佛说，他说这个宋史的秘密呢，应该从这个方面来解释，否则的话就是说，如果单单这个科判当中讲的时候是什么？科判当中讲是法身，直接讲法身，而且刚刚讲正分所知如干心，诸佛法身最寂灭，说直接按照这样去解释，就把这个完全把这个宋词的意思解释成法身智慧已经获得法身的时候，这个方面就绝对不应理的就是不应理。所以说正分所知如干心的这个方面是十地末尾无间道，然后把这个烧尽之后呢，然后就无间显现这样的佛的法身的最寂灭的这个离开二取离开像这样的这个人境所境的最为寂灭的这个状态，这个方面就是非常应理的。从这个方面一个了解。而是不生亦不灭，这个时候呢，就是最寂灭的这种法身呢，那么就是通过这个无生无灭的方面的有没有生也没有灭，实际上呢，就是法身的状态就是无生无灭的一个真正的一个无生无灭的状态的不能判断它是有生或者这个有灭这方面都不能判断，它是最为寂灭的，一切这样一种微细的障碍呢，全部都没有了一切微细的障碍都没有了。所以这方面就是这个究竟的法性的究竟的法性就是这个状态。究竟的法性就是这个状态。我们说像这样的一种初地菩萨，他已经见到这样的这个法性的，但实际上呢，实际上对佛陀来讲的时候呢，最为寂静的最为寂静、最为了义的一切诸法的这个状态，不生不灭的状态呢，单单是在佛的法身的智慧当中呢从这方面可以体会出来的。否则的话，现在都不能办法体会。也就是说，什么意思这个方面所显示的意思呢，就是现在我们正在感受的这些法，我们现在的身体的法，然后我们自己的分别念，我们所见到的一切轮回的显现，一切这样七世界的显现等等等等，一切法实际意义上就像这个佛的法身智慧所征服的这个状态一样，就是不生不灭的，就是这个状态。佛法就是说，为什么我们称之为佛呢它是究竟圆满的征服，征服了个什么？征服了这个究竟的本机究竟的本机。所以欠空无二像这样的究竟的本机是什么状态？实际上的话就是像这样的佛陀的法身智慧所征服的这样的这个究竟的空性，像这样的话状态就是一种这个这个不生不灭的状态。也就是说现在我们正在感受的这一切法了，它的究竟的状态就是这个就是这个状态。所以说我们说要修法要征服空性要成佛，就是要征服这样的一个状态而已但是要征服这样的状态呢，我们说有很多助缘必须要很多助缘。比如说呢，要征服这样的状态必须要发菩提心， 你不发菩提心，单单发个出离心是不可能证悟的啊，不可能证悟。所以首先要发菩提心，相合于这个佛果。像这样的话，这个是圆佛果嘛？我们说像这样的话，像这样的这个发菩提心的时候，智慧圆佛果，然后大悲圆众生。所以像这样的话，必须要发一个菩提心，然后发了菩提之后呢，那么福德质量和智慧质量两种质量必须要圆满啊，必须要次要出的出啊，这个次第要去这个圆满之后，自己的智慧能力啊，自己的福德力够了，智慧力圆满的时候呢，才能够证悟这样的状态的。虽然就是说这样的状态就在我们面前，或者就在我们正在感受的时候，就是没有离开这个这样的状态，但是就是证悟不了。为什么？障碍没有遣除，福德没有圆满。所以像这样呢，我们要如果要这个真正要现前这个状态的话，必须要按照佛陀所开示的这个修行的道路，一点不能错乱的啊，一点不能错乱的方式呢，慢慢去这个修持。像这样的话，最后还可以达到像这样的这个佛陀所现证的本来的状态，并不是佛陀发明一个什么状态，就是证悟了现在我们所安立这个状态是什么样的，他就证悟了。我们现在没有证悟，像这样的话就是我们说为什么随佛学呢，实际上的佛所证悟的这个究竟的，我们现在的话就是还没有证悟，所以说必须要跟随佛学，最后才可以达到这样的状态的。由心灭故为身证，由心灭故为身证这一句话呢，也是在讲所谓的这个证悟法身呢，所谓的这个证悟法身呢，不能够说是从这个圣地当中是没办法安立的啊，圣地当中没办法安立。为什么这样讲呢？我们说佛证悟的法身，在讲这个的时候呢，佛的法身是什么状态呢？像这样的话是个心灭故，心灭故是什么？这个心和心所彻底灭尽的，彻底灭尽。我们说实地的时候还有这个心和心所，像这样还是有的，但是只是佛地的时候啊，真正彻底灭尽的，完全灭尽这个心和心所。因此说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没有一个人知，没有一个所知啊，心和心所它的状态就是这个人知所知，像这样有这个分别的。但实际意义上呢，像这样的话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在佛的法身的状态当中呢，这个人啊，这个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心所彻底灭尽啊，没有一个所谓的灭尽的心所之后，心法之后呢，有一个或者个智慧，然后去证悟。如果是这样的话，就不是真正的法身了，因为还有二取。还有个人证所证，这方面就不没办法安立法身的本身状态。当我们说要证悟法身呢，要说要证悟法身啊，又要说的不能够去这个像这样的二取方式去证悟，那么从哪个方面去安立证悟法身呢？这个地方讲得很清楚，由心灭故为身证啊，单单是我们可以在明念地当中安立呢，是个身证。那么这身是什么意思？个报身啊，一个报身去证悟法身智慧。只有从这个方面安立，我们说法身证悟法身智慧，这方面就是没办法安立，因为法身本身就是寂灭了二相嘛，寂灭了这个人证所证的，本身就是寂灭了这样的一种这个寂灭的体相叫做法身的。你又说呢，有一个人证所证，这个完全就是这个矛盾的，所以说不能说是法身证悟了这个法身智慧。那么是什么呢？就是说报身证悟了法身智慧。明念地通安立的时候就是这样的哦，比如我们说的说这个报身在色界里面成佛。像政府法身智慧讲的时候是这样讲的啊，确实像这样的话报身去政府这样的一种法身智慧也是一种名言啊，都是从世间世俗地当中去安立的时候呢才能够安立一个所谓的报身啊，通过报身去政府，所以说为身证。为身证呢从这个方面可以了解的。那么就是说这个法身法师他的讲义当中他有几个这个他说这个什么呢法身的方面讲的话就是这个人尽所尽融入一位啊，人尽所尽融入一位的缘故呢，没办法去安立的。那么在名言地当中呢，这个报身是有色有色相的，报身有色相，报身有色相可以全说啊，主要是从这个角度来安立的。像这样的话，只是这个唯身证，但那是这个报身去证悟这个这个法身智啊，从这个方面可以说名言地中安立的时候，从这个角度讲的，这个方面就讲到这个法身智慧了。那么下面开始讲这个报身。在客观当中讲是个受用身啊，比如我们讲报身啊，所谓像这样二者差别，那么前面也讲过吧，一个是这个所谓的受用的话，就是佛陀他自己呢就受用这个种种的功德，从这个角度来讲，或32相80好等等，像这样的话就是报身所具足的这个功德，32相80好。那么实际上我们说这个释迦牟尼佛化身呢，他有32相80好啊，这两个方面比较起来的时候呢，我们可以说呢，这个安立报身功德的时候，他是报身方面具足32相80好，所以从这个方面，如果说化身也安立的话，那么是不是从他的一个功德方面或者从这个方面去安立呢？这个两个差别呢，还没有搞得很清楚的。那一方面讲的时候呢，报身具足32相这个八十最好的啊，这个方面可以安立的。所以说那个受用呢，自己受用，或者报呢，就是他的一种这个艺术报，从这个方面去积累福德的一种艺术报，从这方面一讲。那么还有其他的名称呢，比如说在经论当专辑当中讲这个食身啊，这个所谓的报身叫食身。食是什么食呢？就是食品的食啊，吃东西，我们说这个食品食物那个食身。为什么叫食身呢？实际上所谓的这个食身呢，就是报身叫食身呢，就是说大乘菩萨这所这个实用正法的这个之处，它的对象或它的基础，或者我们说实就是享用的意思啊，就大乘菩萨享用法实的之处。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什么一地以上的菩萨吧，一地以上的菩萨呢，在土地位的时候，他就见报身相，见报身相在报身面前呢听闻正法，所以说从这个方面安立这个报身是实身啊，就从这个方面安立是实身的。 那么像这两个案例就是讲这个报身的功德，此寂灭生无分别，如意树摩尼珠，众生未空常立世，离细论者死能见。此寂灭生无分别呢，好像看起来说好像讲这个在讲这个寂灭生啊，寂灭生实际上就讲这个法身嘛，前面讲这个法身是寂灭生的。那么这地方讲报身的时候，为什么提到这个寂灭生呢？在讲义当中他提到讲的时候呢，像这样的话，此这个这个法身最于寂灭的本性啊，他说此寂灭的话就是此报身哦，这不是此报身，此法身最为寂灭的本性是这个报身所证悟的。是报身所说的此寂灭身呢，它实际上有两层意思了，不能够直接理解成法身无分别啊。如果是如何直接理解成法身无分别的话，那么就和月乘菩萨的密意呢就不能够没办法完全理解月乘菩萨的密意。实际上这个地方在讲报身的功德，报身的功德什么意思呢？前面讲过了，由心灭故为身证啊，由心灭故为身证。所以说像这样的这个寂灭身呢，是通过这个报身去证悟的。那么像这样的一种此寂灭身呢，像这样的一种这个法身最为寂灭的本性。是报身所证悟的啊，报身证悟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是寂灭身，实际上在叫报身啊，是在叫报身。像这样的话，这个说就说这个人证这个寂灭性的报身是什么样的状态呢？讲的时候呢，无分别，它也是无分别的。我们说照这个讲无分别是什么方面什么意思啊？就是完全没有任何的分别念啊，他在度化众生的时候啊，或者他相续当中呢，没有一个分别念说我要讲法，然后呢我要去度化这些众生。像这样的分别念是报身境界当中绝对没有的啊，不会出生的，没有这样显现的。所以像这样的这个寂灭身呢，实际上呢虽然没有分别啊，虽然没有任何分别念，但是也可以利益众生的意思。然后呢就是打比喻讲的时候呢，如意树摩尼珠。如意树呢，我们可以说是这个天界当中的一个如意宝树嘛。如意宝树呢，就是很多天人呢想要得什么就想要什么就从如意树当中去获取。然后还有这个摩尼珠呢，摩尼宝珠一般都是在这个这个大海当中龙王的这个额头上啊，龙王的额头上，或者有的说是在龙王的嘴里面。像这样的话，就相当于用这个摩尼珠呢。平时讲的这个如意宝或者摩尼珠、摩尼宝方面是一个意思。像这样的话，这个摩尼宝珠呢，它也没有什么分别。没什么分别，但是众生把他这个供在这个高床上面呢，然后呢像这样的话祈祷他的时候呢，他就可以如意的满愿。众生想要得什么世间的这个世间方面的这个愿望的话，都可以得到，如意树也好，摩尼珠也好，都能够满足世间的愿望。真正的这个出世间的愿望是没办法的，我们说要祈求摩尼波成佛，然后呢赐予我佛果，这方面是做不到的。所以像这样如意树、摩尼珠主要是满足世间愿望。那么讲这两个比喻的这个意义是什么？就是说如意树和摩尼珠呢，在满众生愿的时候没有任何分别念啊，没有任何分别，就是说如意树和摩尼都不会想现在呢这个众生在祈祷我，现在呢我要给他这个赐予这个席地，我要给他赐予种种的资具，像这样一种分别是没有的。但是没有分别的还是照样可以利益众生，还是照样可以度化众生的事业。那么这个方面就是讲呢，像这样这个佛的这个报身啊，像这佛的报身呢，虽然没有任何的分别念啊，我要度化众生的这种分别念没有，但是呢也可以利益众生的，也可以利益众生的。这方面是从哪个方面讲？主要是从他的愿力，有众生善于这个有众生善于愿力嘛，前面也讲过了。像这样的话，通过这个众生的善业，然后通过这样一种他自己的这个因地的发愿力呢，像这样的话，虽然没有分别，但是也是可以这个度化众生做度化众生事业的。所以众生未空常立世众生未空常立世离细论者死能见。那这方面讲这个报身的时候呢，主要是我们讲报身的话，主要是离细论者可以见到的，也就是说离细论主要是一地以上。一地菩萨呢，他自己在入定位的时候已经离开细论了，确实像这样的十边的细论，这个已经先见无有细论的法界。所以说呢，占波分什么却和这个全是无光尊者的观点之中的观点来看的时候呢，就说一地以上就可以见报身。那么是那话尊者他的观点来讲，七地以上可以见报身的。那么像这样讲的时候，我们说离细论者死能见，又说众生未空常立世，这儿是不是有矛盾啊？一方面就是说离细论者是一地以上的菩萨，又讲众生，难道说众生就是一地吗？一地菩萨可以安立成众生吗？有时候好像是有这样的一种这个想法的。但实际上我们说是什么呢？报身他直接所话呢，就是离细论者，像这样的话一地以上的菩萨了。然后但是呢，像这样一地的菩萨这些方面都是从众生而来的都是从众生而来的，所以说众生成菩萨的。因此说我们说众生未空的话，肯定就是不断的众生有登地的不断的众生成为他的这个报身的所化的。所以说众生未空常立世呢，实际意义上和这个报身的直接所化的这个是这个一地菩萨，二者来讲的话没有矛盾从两个方面讲的话没有什么矛盾的地方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众生未空常立世，前面我们讲过了，报身他的功德就是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无间恒常嘛，无间恒常，他就是说不间断的说法，根本没有间断的说法。所以说很多这个像这样一种很多这个了义的经典当中讲的话，就是说这个像这样这个报身佛不间断的说从来没有停止过说法呢，像这样都从这方方面面都可以了解的，都可以了解。 然后呢，就是离弃论者呢，像这样离开一切息论，证悟大空性的这个大登地菩萨才可以见到像这样的本性。这方面就是宋词方面的这个了解的。然后还有一层意思需要开显，就在宋词当中需要开显一层意思。那么宋词当中需要开显一层什么意思呢？如如意树摩尼珠这个比喻和这个报身方面的无分别的比喻，我们说不能够完全对应的啊，不能够完全对应。为什么这样讲呢？如意树和摩尼珠是完全是一种无情啊，没有什么分别的啊，无情啊，无情方面的法就是众生的福德力如是显现的。像这样我们说是把这个佛的这个报身和完全和如意树和摩尼珠这样做对应，这方面的话有些人就会想了，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难道就不是说佛陀就成了一个没有心的完全像石头一样的这个东西吗？是不是成了这样一个故事了？我们实际上我们说的是按照这个中观宗的讲法来讲，如如意树摩尼珠呢，这个是个不了义的比喻啊，不了义的比喻，这个比喻不了义，不能按照这个比喻，如意树和摩尼珠的比完全就对照佛的这个无分别方面的这个什么无分别方面的这种事业，不能够去对应的，对应不了的。如果是这样的话，佛陀绝对成了像这样的无情法了，什么都不知道的，像这样一种像这样一种东西了，所以实际上不可能的事情。为什么像这样讲的时候，我们说必须要加以分别呢？就为了以后我们在遇到这些问题的时候呢，加以可以说这个了解这个问题。实际上像这样的讲的时候呢，就是这个如意树和摩尼珠，它是个不了义的比喻，不了义的比喻，但是也能够显示这个地方的意义，可以断出争论，断出争论从哪个方面断出争论的呢？就是说从无分别，但是可以有利益众生的事业这个角度来讲，我们完全可以用如意树和摩尼珠来做比喻的。佛陀的报身也是无分别，但是可以利益众生。如意树和摩尼珠可以无分别，但是也可以利益众生。所以从这两个角度来讲呢，无分别可以做事业，这个方面讲可以对应啊，这个比喻和这个可以对应。但是从了义方面讲呢，我们只能说这个比喻是不了义的比喻了，不了义比喻。说如果完全是了义的话，那么就成了佛陀就像如意树、摩尼珠一样，像这样完全是那个无情啊，没有任何分别啊，这方面就是这样。所以说像这样我们说是在这个。讲的时候呢，它有两层方面可以理解，对吧？第一层意思的话，就是从这个它前因和后果，前因和后果来进行对应的时候呢，也就是说从第二段法轮的这个观点来解释的时候，第二段法轮的观点来解释的时候呢，主要是从前因和这个后果是一个同类的啊，同类的方面讲的时候呢，虽然无分别，但是可以度化众生。哪个方面是同类？就是说众生就是佛陀在因地发这个誓愿啊，发了这个很大的誓愿，不断串习这个誓愿。不断加强这个誓愿，说最后的时候呢，在成佛的时候呢，这个誓愿作为前因，然后呢成佛之后呢，说以愿力来度化众生，所以说呢，这个从前因的前面发的愿作为因，后面就佛陀呢就成佛之后呢，这个愿力这样去度化众生呢，这方面作为果，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呢，就是这个前因后果是个同类的方式进行介绍的。第二段法轮他说从这个方面再进行观察，进行安利佛陀为什么能够无有分别念，但是可以有说法呢？主要是从这个同类的前因后果，前面的誓愿和后面的这个成佛之后的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自然而度化众生，这个方面是这个同类的。说像这样的话，我们就是从二段法轮方面讲的是直接从方面讲，为什么说不了义的比喻就从方面讲？为什么我们说不了义呢？就是实际意义上我们说佛的无分别呢，它不是一般的像这样无分别的这个实。不是一个无分别实，实际上佛陀具足的是一个最为圆满的智慧，他是一个无分别圆满的智慧方面讲的。既然具足的最圆满的智慧呢，随随便便可以这个实现一切的像这样这个像这样实现一切的化身，实现一切的事业是没有任何困难的，没有任何困难。所以像这样我们像这样讲的时候呢，不能够按照如意树和摩尼直接对应的无分别，像这样的话就成了佛陀没有智慧了。但实际上我们说呢，佛陀是具足圆满智慧的。他有圆满智慧的话，肯定就会做方方面面的，就是像这样的这个通过这个智慧所设置的不可思议的大事业，这方面就可以做到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我们说是不了义的比喻。那么第二层是什么意思呢？第二层的意思就是说按照第三段法论来讲，每一个众生是具足如来藏的，然后如来藏本身就具足像这样的这个三身，像这本来是任运至诚的方式具足的。所以说一旦就是说这个遣除的课程现前的三身之后呢，他什么都可以做。确实上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不管是像这样这个说法，一生要显现报身化身哪个方面呢，都是任运至诚的可以做的。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全智波波罗蜜去在这个这个智慧品德这个讲义当中啊，曾经保证当中，他就从两个方面做了解释了。一个方面就是针对于这个第二段法轮的这个像这样的这个前面的誓愿力和后面的佛陀成佛之后呢，通过这个去度化众生，这个方面做了解释。然后后面又引用宝心论的观点，如果我们学过成就宝中肯定还有印象嘛，他们马上就引用这个宝心论的观点。宝心论的观点当中就是通过这个比较了解的方面讲，佛陀具足不可思议的功德啊，具足不可思议的智慧力，为什么就是在像这样寂灭的这个分别念的时候不能够度化众生呢？绝对是可以做的 啊，所以说这方面呢可以原可以说潜出怀疑，但是呢第二段法轮的时候，他因为就是没有建立出来这样的观点，没有从这方面去建立的缘故呢，所以他就从四元理方面建立是非常恰当的。哎，当然是从四元理前面的这个因地的时候发这个很强的四元理，然后呢虽然成佛之后没有功用，但是通过四元理成熟，然后和众生的这个这个三界的一结合之后就可以度化众生。所以从两个方面侧面的时候解释的时候呢都会比较了解。所以说呢这个如意是摩尼珠这方面是个不了义的比喻，我们可以了解的。这个方面在出现在这个智慧品当中的时候呢，也有这样的一种这个出现的。七天菩萨是讲佛地的功德，在讲佛果的功德的时候，也是引用这个如意树和摩尼珠来做比喻，然后可以说虽然没有分别，但是可以像这样通过这个四愿力的方式呢可以度化众生。那么在智慧品当中还有一层辩论呢，他像这样讲了这个无分别可以度化众生之后呢，那么其他人就会想，单单通过四愿力可以做得到吗？单单就凭个寺院里能不能做到像这样度化众生事业？释迦牟尼佛说绝对可以。比如说呢如人修棚塔就那个比喻就合适了。一个人修棚塔，他这个通过发愿力，然后呢通过发愿力加持这个这个砖等于建筑材料修好之后，就发愿愿这个以后见到这个棚塔的人呢都能够消除龙病。这个是一个发愿的时候，单单就通过这个愿力，最后他虽然死了之后很长时间，但是这个棚塔灭毒的这个功用还是有的。所以说你对方说单单凭发愿力能不能成熟，我们个今天不知道说绝对可以。比如说如人修棚塔，就那个比喻就可以讲了。所以像这样的话，如果这个智慧品当中还有更深一层的了解，如果像这样我们讲的时候呢，这些方主要是讲如意珠和摩尼珠的虽然没有分别可以理解，如果就是说如果还有分别，如果单单是不是通过发愿力可以呢，我们说可以引用智慧品当中的这个颂词就可以做圆满解释。所以这个方面讲到这个报身的功德吧，今天讲到这个地方。